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2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促欧洲接回圣战战俘受审，法德两国表示难以配合。中国三全速冻水饺被曝验出非洲猪瘟的病毒，因脱欧立场分歧，七名工党议员宣布辞职。以色列私人组织将发射月球登陆器。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盟友邦把在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团体的欧洲人接回国。德国外交部长表示遣返这些人非常困难。法国司法部长也说现在不会依照特朗普的要求去行动。法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努涅斯表示说，相信叙利亚库尔德军的能力，恐怖分子逃不了。德国外交部长马斯2月17日告诉德国第一电视台，如果我们确保这些人能够立即送回这里，出庭受审，并且被关押，才有可能接回这些欧洲籍的伊斯兰国战士。他还表示，为此我们需要这些人的相关司法资料，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因在这样的情况下，遣返作业非常难以达成。他说德国希望就如何进行遣返与法国及英国磋商。德国内政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德国籍圣战士有返回德国的基本权利，当局已经与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相关议题进行了紧密的磋商。内政部发言人还说，所有德国公民，包括涉嫌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来往的公民在内，都有返回德国的基本权利。至于法国方面，法国司法部长贝鲁贝2月18日表示，美国宣布撤军之后，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了。法国现在不会依照美国总统的要求行动，把圣战的战士一举遣送回国，而是会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式来进行。获得美国支持的战士似乎即将攻占位于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最后据点。特朗普16日呼吁法国、英国和德国把被俘虏的800多名圣战组织者接回国内受审。特朗普誓言在击溃他们后将从叙利亚撤军，使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担心欧洲籍的圣战分子将会驱散并试图返回他们的家乡。贝鲁贝告诉法国第二电视台，在美国撤军之后会出现新的地缘政治情势，我们没有改变政策，法国现阶段也不会应特朗普的要求去做。法国政府先前断言拒绝将法国籍的圣战分子以及他们的妻子接回国内。外交部长勒德里昂甚至认为他们是国家的敌人，应该在叙利亚或伊拉克接受司法的制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海航在周末提交的申报文件中透露，已将所持德意志银行股份削减近1/5至 6.3%。这是这家资金紧张的中国集团最新收缩的举措。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报道说，中国海航作为德意志银行的最大股东，已再次减持在这家德国银行的股份。中国海航在周末提交的一份申报文件中透露，已将所持德银股份削减近1/5。总部位于海南的海航起初是一家区域性航空公司。2017年初，这家中国集团大举借债，买下德意志银行 9.9% 的股份，并持有希尔顿酒店集团的大量股份。作为一场400亿美元收购热潮的一部分，海航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资产所有者之一。 对于海航增持德银股份的总体战略，外界一直不是很清楚。一段时间以来，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一直对其复杂的融资结构感到不安，因为它允许该集团动用极少的资本来行使企业控制权。自海航开始收购德银股份以来，后者的股价已下跌超过一半，原因是人们担心其经常性亏损、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投行业务市场份额下降。在过去一年，海航已扭转了这一收购狂潮，进行了一连串的撤资，包括其部分核心航空业务，以解决累计近1000亿美元的债务。持股 6.3% 的海航仍是德银最大股东。
中国冷冻食品生产商三全2月18日周一表示，已经召回了三批可能含有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水饺。位于河南的三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中国两个省的冷冻水饺被查出含有病毒，不过公司表示这些产品已经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河南省政府已经派出联合调查组赴湖南和甘肃两地，协同当地部门进行调查。本台常驻北京记者拉加德先生采访了一名女士，她这样对本台表示说：
我经常在家里自己做不买水饺，不是猪肉子好多有那个蚊叮吗？都担心那个馅儿究竟好不好，都不知道，谁知道是病猪呀好猪肉，都有一点担忧。所以我们去吃饺子自己做，自己擀皮儿，自己包馅儿，自己造馅儿，就这样的。
本台常驻北京记者拉加德采访了一名年轻男子，这名年轻男子这样对本台表示说：
有猪瘟不行啊，要不我也不想吃，要不我也不怎么吃水饺啊。
上海市的食品研究所研究员这样对本台表示说：
目前从我们得到卫生部跟世卫组织得到的权威消息，就是要指传播猪之间不孕不传染到人，也不说避免，就是这个病毒它的一个灭活条件它是有的。如果只能代表个人的话，我觉得这并不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说句实话，因为世卫组织跟那个卫生部也明说了，这东西首先它也对人没有影响，对不对？顶多是一个猪肉可能会出了问题，猪本身会死亡。
自非洲猪瘟于2018年8月在中国爆发以来，已经蔓延25个省份和地区，并有可能被传播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尽管中国当局表示加强了对猪肉的监控和监测，不断曝光的非洲猪瘟丑闻还是引发了一些中国网民的愤怒。非洲猪瘟对人无害，但对猪致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食用国，猪瘟的扩散引起对中国猪肉产业的担心。科技日报专访了北京食品科学研究所院长、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王守伟的看法。王守伟表示，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者，不会传染人。同时，高温也可以杀灭非洲猪瘟的病毒，60度以上持续加温20分钟即可灭活。中国三全水饺爆验出了非洲的猪瘟，股价跌了 1.7%。 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冷冻食品大厂三全水饺日前被爆检出非洲猪瘟病毒，三全食品18号公告回应，公司已经第一时间将相关疑似批次产品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河南省政府已经派出联合调查小组核查，公司也积极配合。三全食品18号股价下滑 1.72% 到人民币 7.42 元。三全食品称，公司获知信息后第一时间与监管部门沟通，开始行动，承担起相应责任，并积极配合两地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核查及相应处理工作。对此事给广大消费者造成的困扰和不便，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 2月17号、18号两天，澎湃新闻报道，从三全品牌方获悉，根据可追溯系统显示，涉事的批次没有流入上海。电商平台上，三全食品天猫旗舰店的猪肉、猪肉香菇、猪肉芹菜的灌肠水饺已经下架。灌肠系列在售的仅仅有猪肉大葱、猪肉白菜、猪肉荠菜三款。联华超市也表示，没有疑似批次的产品在售，同时工作人员正在密切关注政府部门的调查进展。河马先生透露，其上海市场没有三全灌肠系列食品出售。食行生鲜透露，他们已经向三全食品核实食品安全问题，并收到一份承诺函，称公司确保产品的食品安全，并全权承担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月18日，由于工党领导层在处理脱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七名工党议员递交辞呈，再次引发英国政坛出现大的裂痕。首相特蕾莎梅正在努力获取国内的支持，争取本周与欧盟的协商能够取得进展。英国政府当天表示说，首相有信心达成脱欧的协议，内阁不希望出现无协议脱欧的结果。工党议员辞职对于英国政治格局的影响或许十分的微小，但也一定程度上表明，英国脱欧已经开始瓦解英国的政治框架。退党的盖本斯表示，我对工党领导层共谋加速脱欧进程感到愤怒。宣布辞职的工党议员伯杰首先表态说，从2月18日开始，他们七人还没有想作为一个新的议员团体，即独立团体进入英国的议会。伯格指出，该党领导层未能解决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问题，这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欺凌的文化，他自己甚至对留在工党感到尴尬和羞愧。另一位议员莱斯利谴责工党忘记了早些时候脱欧承诺，称该党被极左势力劫持。尽管工党领导层反对英国保守党的脱欧计划，但近几周有迹象表明，工党可能会支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莱斯特称，工党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立场是对欧的批判。工党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立场是对欧洲的背叛。有报道称，为了防止无协议脱欧，工党或支持英国推迟脱欧的提案。莱斯利随后直接对工党领袖科尔宾进行了抨击，指责他和工党的高级盟友滥用职权，反犹太主义，并以狭隘过时的观点结束了辩论。他称，过去三年已经表明，让反对派领导人科尔宾担任英国首相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安吉拉·史密斯、加尔·舒克、丘卡·乌纳雷、安·科菲、麦克盖普勒和剩下的五名议员，他们组成了这个独立小组。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在工党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这些议员感到无法继续为工党的政策共同努力，决定离开工党组成独立小组。他对此感到非常的失望。科尔宾还表示，工党的这些政策在上次选举中鼓舞了数百万人见证工党创下1945年以来最高的投票记录。最近一个宣传党思想的应用程序引起中国网民的热议。知情人士表示，这个应用程序的创建者为阿里巴巴。全球关注中企是否受到中共当局控制之际，这项传闻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宣传部门在下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发布了学习强国应用程序，内容包括短视频、政府新闻、小测验。阿里巴巴两名员工告诉路透社记者，这个宣传中共思想的应用程序开发者是阿里巴巴鲜为人知的特殊项目团队无外项目业务部门，该部门负责阿里巴巴以外的开发项目。据在北京的统计咨询公司估计，应用程序自1月份推出以来，已经在苹果及设备上下载超过4370万次。上个星期，学习强国应用程序在苹果中国应用商店下载量超过了颤抖频以及微信。 学习强国应用程序下载量大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地方政府和大学发布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员下载该程序。路透社指出，这项内幕消息是中国科技公司与中共当局合作的最新例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2月19日，星期二。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今年元旦后，中国强力推动中共党员在手机上下载宣传习近平思想金句的学习强国 APP， 并通过积分制变相强迫党员使用。另一则令人脑洞大开的消息是，一些中国的中小学生购买一款机器人当作抄写神器，以完成春节后寒假的一大堆低级重复的抄写作业。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连在一起的，无疑是体现中国特色的高科技新用途。中国提倡科技创新，首先用到了宣传定于一尊的领袖思想。远在美国的华文媒体《世界日报》报道，中国强力推动党员下载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学习强国 APP， 并通过积分制变相强迫党员使用，如果分数不足就会被通报检讨，已经引发党员的不满与抱怨。最新的报道说，是阿里巴巴公司为习近平红宝书开发了手机 APP 学习强国。多名党员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群发文抱怨，平时工作已快累死，单位还要求每天至少要积累30分，有的甚至规定50分，每日的最高上限是67分，而且上级每天都要检查手机，没有达到最低积分就会被通报检讨。一名党员说，他已经被恶整一个月，每天都要看排名，要是落后就得找时间多学习，平均一天要花2个小时。为鼓励党员使用这款 APP 导入学习积分制，凡是每天登入就可获得一分，阅读一篇文章、观看一支影片也各得一分，如果阅读文章累计时间超过4分钟再加一分，观看影片超过5分钟也可再加一分。学习强国 APP 还设有智能答题、每周一答、专题考试等项目，如果全部答对获得积分更多，其中专题考试每日最高可获得10分。为了避免党员利用上班时间摸鱼赚分数，学习强国 APP 还设定在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8点到10点半等3个活跃时段学习文章和影片，可获得双倍的分数。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近日中国网络陆续出现学习强国 APP 赚积分的攻略，有达人在百度经验贴文教学，宣称一天只要花5分钟就可获得41分。纽约时报的报道表示，在学习强国应用里，你可以通过新闻、视频、直播和评论等，获得有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决定的官媒报道，品味习近平的每日一言，温习习近平思想。最近有著名学者和作家王立雄先生围绕着数字化时代的独裁者这个主题写出一部科幻现实小说《大典》。他认为习近平未能取得人民真诚的崇拜，但他拥有监视人民的高科技和大数据系统，他可以凭借高科技落实以少治多的目的，从而解决了历史独裁者过去的困扰。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天下之大，无处容身的恐惧感，也因如此，他可以有效地对他的官僚集团实施绝对的管制。另据近日大陆媒体的报道，新学期临近，许多中小学生开始了疯狂补作业的节奏。 一款黑科技产品写字机器人，据说能模仿孩子的笔记帮忙写作业，而在网上热销。十分意外的是，对于这些孩子普遍使用抄写神器的欺骗行为，家长老师却都表示同情认可。有家长抱怨老师布置了太多的抄写作业，又不会认真批改，十遍二十遍的抄写本身是低质量无意义的机械式作业，有机器人代写再好不过了。某省的教育厅领导也认为这是无聊的作业逼的，大量的低级重复的所谓学习任务实在没有必要。连布置作业的老师们都说，如今抄写作业不仅限于语文生词和英语单词的抄写，连数学化学公式也要抄。机械式无选择性布置抄写作业，带有惩罚性质。有分析指出，大量的机械式作业不仅让学生痛苦郁闷，也让陪作业的家长以及布置作业的老师反感厌倦，也暴露了40年来中国教育的软肋，即无聊、无效、无意义的作业，无非为了应付大大小小同样无聊的考试，以及多年后同样机械脑残的高考。中国学校教育体制和教学任务就是这样，把自由扼杀在摇篮里，洗脑从娃娃做起，培养高分低能、缺乏创造力以及思考能力的学生，他们从小就成为抄写的机器、答题的机器和考试的机器。综上所述，无论是官方力推的宣传习近平思想金句的学习强国 APP， 还是所谓黑科技产品写字机器人，都显示出高科技产品应用与中国社会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黄背心运动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上星期六，一群黄背心在巴黎向一名哲学家发表侮辱性的反犹言论。这一事件是2月18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在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等谴责黄背心反犹言论的同时，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在黄背心一边，黄背心因为不愿意让自己的阵营分裂而迟迟不愿意谴责这些反犹言论。法国欧洲事务部长纳达利·洛佐对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大陆的发展感到担忧，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及国际版面处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欧盟议会五月份大选越来越近的情况下，法国欧洲事务部长担忧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担忧人们的欧盟情结会越来越淡。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认为，对那些企图干扰欧盟议会大选的所有来自外国的企图，欧盟都应该给予反击。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强调，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将他们之间的分歧给一一摆在桌面上了。在法国世界报的网站上，该报周一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有关中国的两本新书，介绍了各作者对中国威胁的看法。相关文章介绍的一本书是由两名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的两名作者将北京视为对西方及其价值观的生存构成威胁。相关文章介绍的另一本书是阿里亚出版社再版的，由瑞士一汉学家贝勒戴赫撰写的《中国三次沉默》。法国世界报上署名 Frédéric Lemaître 的文章写道，几个月前， 欧蒂勒扎戈贝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书名叫《西方面对中国的再生》。几个月之后，欧蒂勒扎戈贝出版社又出版了另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书名叫《中国与世界》。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呢？文章说，两本书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是，第二本书的警报拉得更响。在《西方面对中国的再生》这本书中，作者说到，中国是一个挑战，而在《中国与世界》这本书中，中国则被认为是一个风险。文章说，很明显，中国被认为是对西方及其价值观的生存构成威胁。文章稍后继续写道，在《中国三次沉默》这本书中，书作者让弗朗索瓦·比勒特走得更远。对于他来说，共产党领导人几乎就是中国皇帝的继承人，他们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或宗教的反制，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权力可以受到规则的持久的约束。不幸的是，当今的新闻似乎日复一日地在证实着这些观点。另外，我们能够相信中国会民主化吗？文章说，对作者来说并非如此。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专栏，题目是特朗普建墙而佩洛西拆墙。
2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不通过国会而从国防经费取得资金修建美墨边境墙。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声言将全力阻止特朗普建墙，包括诉诸于法律。特朗普建墙与佩洛西的拆墙之争进入决战阶段。佩洛西指责特朗普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得建墙资金是侮辱宪法。其实，美国宪法和27条宪法修正案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根据1976年国会制定的国家紧急状态法。这项法律规定，在国家遭受战争、自然灾害之外的紧急威胁时，总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美国算不得什么大事。自从国家紧急状态法授予总统这项权利以来，美国已经58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国会研究处的报告表明，像特朗普这样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动用国防经费与建筑工程，在美国也有先例。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南部边境是否处于如特朗普所称的危机状态，必须通过修建边境墙加以解决呢？佩洛西认为南部边境的危机状态并不存在。那么事实是怎样呢？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长达3140多公里，美国境内大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800万来自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国家。这些拉丁裔非法移民几乎全部是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近半年来，接连有2批来自中美洲的大篷车移民到达美墨边境，部分已经成功越境。美国近日抓捕的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也主要通过无设防的美墨边境，而不是如民主党所说是通过边境关卡运毒到美国。美国的边境保护部门一直防堵南部边境猖獗的偷渡、人口贩卖、毒品走私和其他犯罪活动，疲于奔命。修建边境墙未必能完全解决美墨边境的所有问题，但大大减少边境的各种非法活动，除了修墙，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特朗普是为漫长的美墨边境长治久安而坚持修墙，并且这是他竞选总统时对选民的承诺。 去年12月22日，由于特朗普拒绝签署不包含37亿美元修墙经费在内的预算案，导致美国政府1/4机构停摆35天，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数倍于建墙经费。而如今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得建墙经费，又将遭佩洛西与民主党的法律诉讼。白宫高级顾问米勒表示，2020年9月下一届总统大选前修好边境墙，但是法律界人士认为，冗长的法律诉讼将使联邦政府无法动用资金。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图什内特推测，这笔资金可能到2020年大选前都难以动用。德州大学法学教授弗拉戴克认为，特朗普宣布紧急状态将引发一系列官司，旷日持久的法律战可能会迫使特朗普从紧急状态后退，而专家们还没有评估冗长的法律诉讼将耗费联邦政府与国会的多少精力和纳税人的多少钱。美国的先贤们为国家制定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以防止任何一方滥权腐败的制度，但这项制度并非毫无缺失。先贤们未能想到的是，过度的制衡如今已成为党争的全部内容，使得美国要不断上演特朗普建墙、佩洛西拆墙这样的国家闹剧。这不但影响国民的团结，而且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促欧洲接回圣战战俘受审，法德两国表示难以配合，中国三权速冻水饺被曝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因脱欧立场分歧，7名英国工党议员宣布辞职，以色列私人组织将发射月球登陆器。下面重播夏荣的专题节目。果不其然，特朗普的国家紧急法迎来加州带头的诉讼战。
各位听众，路透社今天撰文分析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5日援引1976年的一项法律，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便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为修筑美墨边境墙争取资金。正如他自己所料，诉讼接踵而至。就在特朗普签署命令的数小时后，德州的3位土地所有人提起诉讼，称特朗普这一决定违反了美国宪法，且计划中的边境墙将侵犯他们的财产权。民主党人士也誓言将发起法律挑战。目前加州和纽约州均表示他们也计划提起诉讼。加州总检察长贝塞拉星期天表示，加州迫切地要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为美国筹集资金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据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及加州是否以及何时将在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时，贝塞拉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上面说，肯定和急迫，预计民主党控制的其他州也将加入这一努力。贝塞拉表示，很明显的，这不是紧急状态，不仅因为没有人相信这是紧急状态，而且因为特朗普自己也说过不是紧急情况。贝塞拉和加州州长纽森都是民主党人，预计他们将起诉阻止特朗普的举动。据加州州长纽森说，边境紧急状态是人为制造的危机，加州不会成为这场政治戏剧的一部分。分析指出，这些法律挑战可能至少会减缓特朗普修建隔离墙的努力，但最终可能被倾向保守派的美国最高法院受理。 针对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说要挑战特朗普的声明，几名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不确定是否会支持总统，然而特朗普可以否决任何来自国会的反对决议。星期天，白宫高级顾问米勒告诉福克斯新闻，特朗普的声明将允许政府在2020年9月之前修建数百英里的边境墙。事实上，在上周五特朗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数小时，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表示，已就紧急状态宣告展开调查。在致特朗普的函件中，委员会中的民主党员要求涉入此行动的白宫和司法部官员出席一场听证会，他们还要求提供关于紧急状态声明决定的法律文件，截止日期为下周五。该函件表示，我们认为总统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显示丝毫不顾我国宪法体系中的三权分立以及您自身的职责。签署者包括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以及其他民主党要员。上周五，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跨党派政府支出法案，该法案将提供资金给几个本来可能在周六关门的机构，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拨款法案代表特朗普在立法上的挫败，因为该法案没有为他拟议的边境墙提供资金，这是特朗普与民主党在国会僵持数周的焦点。据报道，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回应记者时没有提及该项议案。特朗普曾经要求国会在联邦机构拨款的议案中提供57亿美元作为筑墙资金，结果引发美国政府去年12月至今年1月部分关门长达35天的历史记录，不但伤害到了美国经济，也挫低了他的民意支持率。路透社指出，特朗普改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筑墙寻求资金的策略，恐怕会使其与民主党人陷入一场长期的立法与法律战。甚至共和党党内对此也看法分歧，许多人上周五表达出极为保留的态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多个民主党州的检察长都表示很可能会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而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预计这些诉讼将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被提起，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他希望他的政府能够得到公平待遇，并且有信心能够获胜。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节目，感谢发布者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1。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阿尔及利亚现任总统布特弗里卡于2月10号星期天正式宣布自己是今年4月18号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寻求连续第五个总统任期。年龄几乎接近82岁的布特弗里卡，在1999年、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四次当选阿尔及利亚总统。他的第四任总统任期到4月28号结束。 布特弗里卡自2013年中风之后，健康非常糟糕，出入以轮椅代步。过去第四个任期内几乎无法任职，他很少公开露面，以至于在他此次以书面形式宣布自己竞选总统之后，媒体都难以找到他的一份近照来和相关的新闻配图。显然，布特弗里卡寻求连续第五个总统任期，这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是个坏消息。阿尔及利亚权力的僵化让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给断裂了，让国家和社会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故事中。在国家权力的顶层被一个小圈子的人包围着的布特弗里卡政治几乎没有任何透明度，就连最灵通的观察家今天都无法预计阿尔及利亚权力的顶层将会怎样演变。布特弗里卡仍然停留在胜利地走出独立战争的民族解放阵线的那一代人。与此同时，在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基层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社会。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年轻人希望生活在21世纪，但是却被强加在身上的束缚给压得喘不过气来。阿尔及利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90年代可怕的内战的创伤，是个很有耐心的社会。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当局通过阿尔及利亚的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开采，给了阿尔及利亚民众最低的社会保障。就这样，布特弗里卡总统的政权最终度过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飓风。不过，国家权力的顶层和社会基层之间是不能够永远通过这样的给予一直和平下去的。渴望动起来的年轻人和墨守成规的权力之间的横沟只会越来越大。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拥有4200万居民的国家，其中 45% 的人口不到25岁。阿尔及利亚社会是个非常年轻的社会。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感到非常无聊，只能在社交网络里消磨时间，看不到未来。阿尔及利亚学生是一心只想要出国，使得国家缺乏必要的精英阶层，缺乏有活力的中产阶级。阿尔及利亚社会基层的这种不快乐和绝望，在海外阿尔及利亚侨胞拍摄的电影及其他文化作品中有很多的展现。如果说这种情况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是灾难性的，这种情况也让法国感到担忧。由于历史、地理和人口的原因，数百万法国人是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双方有必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可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是很糟糕的，至少在国家的最顶层是这样的。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本应该像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那样紧密，可是事实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却充满着误解和怨恨。其他国家如中国，他们不太关心阿尔及利亚人的情绪，他们利用阿尔及利亚的瘫痪一样的状态来加强其在阿尔及利亚经济中的分量和对阿尔及利亚经济的渗透。但是当阿尔及利亚局势紧张和恶化的时候，大量出逃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首先试图进入的国家却是法国。为改善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9月份在阿尔及尔伸出的手并没有被阿尔及利亚方面握住。去年9月1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承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存在系统性的虐待行为。马克龙说，由于当时法国议会赋予法国政府特别权力，法国政府得以建立了一套逮捕和关押机制，导致很多人受到虐待和折磨，失踪者数以千计。马克龙承认，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失踪的阿尔及尔大学数学助教莫里斯·奥丹被法军逮捕后受到虐待， 奥丹死亡的真相是在虐待之后被处决，或者是虐待致死。马克龙强调，让这段历史被人知晓是重要的，应该勇敢而清醒地面对历史，只有公布真相才能让和解成为可能。他还表示，法国将开展相关工作，向公众开放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失踪者有关的档案资料。马克龙在阿尔及尔的这番讲话是一个开始翻过痛苦的过去的机会，但是马克龙伸出的手没有被握住，也许翻页根本就不是布特弗里卡总统的计划里的一部分。即将卸任的国家元首布特弗里卡自1999年开始执政，他于2013年中风，之后身体健康就一直非常差。早在2014年，当他寻求第四个任期的时候，就受到了反对派和部分民间社会的强烈批评。但是在他很少出现的有他的支持者领导的竞选活动之后，他以超过 81%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在布特弗里卡中风之后，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布特弗里卡总统早就不能够再接待经过阿尔及尔的外国客人了。去年11月1号，他很少有的一次露面显示，布特弗里卡总统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糟糕。自2014年以来，他一直都是躺在他的轮椅上。石油是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资源，阿尔及利亚受到油价下跌的严重打击，阿尔及利亚人越来越痛苦，却又无力改善自己国家的近乎瘫痪的状态。在国家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下，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权力的上层也有人提出，需要找到替代布特弗里卡继续第五总统任期的方案。在具有伊斯兰背景的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党负责人马克里的主导下，一个具体的想法是延长布特弗里卡现有的总统任期，推迟总统大选。但是这一建议最终遭到拒绝。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阿尔及利亚军队通过其参谋长萨拉赫之口多次拒绝干预布特弗里卡获得第五个总统任期。因为现在布特弗里卡之所以再度成为总统候选人，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各个权力圈子无法在布特弗里卡的继任问题上达成协议。现在把布特弗里卡连续第五次推上总统宝座的机器已经发动和运转起来了。2月2号，联合执政的各党的领导人，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全国民主联盟、阿尔及利亚人民运动和希望联盟党的领导人宣布，就今年4月份的总统大选，布特弗里卡将是他们的候选人。2月9号星期六，也就是布特弗里卡总统通过书面文字宣布自己是总统候选人的头一天，民族解放阵线党召开大会，呼吁自己党的成员及支持者为4月份的总统竞选做准备，而且像2004、2009和2014年的总统大选时一样，今年还将是前总理塞拉勒来领导此次布特弗里卡的竞选活动。另外，为了确保布特弗里卡成功获得第五个总统任期，2月10号星期天，总统顾问塔耶布·贝莱兹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宪法委员会的主席。阿尔及利亚的宪法委员会负责批准总统候选人的有效性，负责监控选举是否有舞弊行为，负责宣布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另外，也是宪法委员会才有权启动程序，制止严重长期生病的总统继续其任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有什么可以阻止布特弗里卡的再一次胜利竞选。唯一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当局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动员阿尔及利亚人前去投票站投票。 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谈近82岁的布特弗里卡寻求第五个总统任期，四月份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无悬念。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下面请听艾米编播的文化遗产，法国导演欧荣的新片《感谢上帝》获柏林大奖之后又赢了官司。
听众朋友，被称为是法国电影界一个独特的存在的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荣，在刚刚闭幕的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凭其新作《感谢上帝》获颁此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第二大奖项评审团奖。获大奖以后，这名导演又赢了一场官司，可谓是双喜临门。法国司法部门周一刚刚作出判定，认为试图阻止影片在影院放映的诉状并不成立，因此这个影片可以如期于本周三进入院线上映。这部影片的题材极其敏感，涉及到的是法国里昂地区被揭露出来的神职人员性侵众多儿童却受到上司保护的案件。但是由于欧荣在影片中用了被司法追究的涉案人员的真实姓名，因此影片遭到相关人士的抵制。其中涉案人之一也是被告之一的贝尔纳培耶纳神父的律师就要求以无罪推定为由推迟影片上映的时间，以直到涉案人员最终审判结果出台为止。欧荣自己也一度担心影片会因此被判死刑，但是周一他的律师高兴地告诉法新社，司法部门的判决是影片可以上映，因为法官认为在片尾的字幕中说明这个神父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的做法已经符合法律的相关要求。而对方的一位律师则对这个判决结果表示非常失望，另一位律师说他要继续上诉，但是这个程序也不能阻止影片上映的决定了。导演自己在接受奖杯时也毫不隐晦地说，这部影片就是要试着打破极有权势的某些机构在神职人员对儿童性侵案件上的沉默。他说要和性侵受害者共同分享这个奖杯，正是因为这些人自由勇敢的举动启发了他拍摄这部影片。
Nous sommes confrontés à des faits anciens et grâce à Dieu, tous ces faits sont prescrits.
Vous vous rendez compte de la violence de ce que vous venez de dire ? Grâce à Dieu, ça veut dire heureusement.
Moi, je voudrais vous dire que je ne fais pas ça contre l'Église, mais pour l'Église.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不再沉默的协会于2015年在里昂成立的过程。协会的发起人都是指控童年时受到一个名叫贝尔纳培耶纳的神父的性侵。目前这个协会共同计有85名受害者。影片讲述的是其中三个人的故事，他们各自的生活轨迹不同，但相同的是童年的遭遇一直困扰着他们，也给工作、家庭和生活造成不少的问题。欧荣在拍摄之前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再加上他非常深厚的剧作创作基础，他也努力做到各个类型的元素之间的平衡。比如在影片中对三位受害者的人物的设定就颇具有戏剧的效果，一个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另一个是彻底被幼年时性侵经历摧毁了人生的失业者。这些不同的受害者组成了法国不同阶级男性的群体肖像，进而在经过由对他们各个不同家庭生活的刻画，组成了法国社会的缩影。由于涉案的几位神职工作人员都已经遭到司法起诉，因此欧荣在影片中就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问题是 包括主嫌佩尔纳神父在内的主要涉案人的案子都没有了结，因此欧荣就被神父的律师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目前应该享有推定无罪的权利。佩尔纳神父案件被排到了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审判，所以他的律师要求影片推迟原定于本周三上演的日期。里昂地区的性侵案不仅受害者的群体很大，这个案件同时也暴露出了另一个引起公愤的问题，这就是教廷的高层对神父罪恶的包庇行为。影片中同样被实名披露的是这个地区的红衣主教巴尔巴兰，被指控和其他的五人隐瞒了神职人员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性侵儿童的一些案例。巴尔巴兰已经于今年1月7号出庭应讯，但是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这个案件也将于3月7号结案。另一个在影片中被实名提及的涉案人员也将欧荣告上了法庭，要求将他的名字从影片中删除。面对这样的阻力，欧荣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后就说，他们受到了巨大的抵抗力，所以他也不清楚影片最终能否在法国成功的上映。他还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审查，而如果影片推迟上演的话，就无疑是给影片判了死刑。至于为什么在影片中隐去受害者的真实姓名，反而用指控对象的实名实姓，欧荣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早已曝光在了媒体上。他说，他拍这部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拍一部公民电影，能够提出一些问题，但是他强调这不是一部与社会新闻有关的影片，更不是针对教会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影片关注的不是司法问题，而是人性，是受害者的痛苦层面的问题。他尽量试着做到平衡，也尽其所能做到客观。法国文艺欣赏专栏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Et puis pour vous, si vous arrive quelque chose, vous savez maintenant qu'il faut pas avoir peur de parle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促欧洲接回圣战战俘受审，法德两国表示难以配合。中国三全速冻水饺被检验出非洲猪瘟的病毒。因脱欧立场分歧，七名工党议员宣布辞职。以色列私人组织将发射月球登陆器。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ly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Gilles Gaplan 演唱的歌曲《小小的眼泪》 Petite Larme。
Mais qu'est-ce que je fais là, au milieu de la foule? Je ne ressemble pas aux autres tout autour. Je voudrais interdire le bonheur affiché, les lumières de la ville qu'on me parle d'ai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œur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M'a laissé vagabonde et honteuse du spleen qui me déborde de ma peau de peureuse à danser sur la corde. Et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ême le bord de Seine me nargue de ses amants, enlacés, bouche pleine de longs baisers savants. Alors je traîne des pieds et je traîne sans savoir, sans calmer au fond ma colère.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et le premier venu sans doute fera l'affaire. À cœur, à corps perdu, il m'aura tout entier.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